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参与2019年反送中抗争运动的五名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星期二10月19号因涉嫌暴乱罪被法院判处五年的监禁。据香港传媒报道，受到重判的五个人被捕时都是中大本科生，他们是刘俊旭、胡海晴、高子斌、陈力色和许宜瑞。审理这件案件的是香港西九龙法院。年23岁的胡海晴在法庭上解除律师代表之后亲自陈情，说不后悔自己的行为，认为权威不代表正确，形容极权下的法律只是政权用来规范人民行为的不流血暴力手段。胡海晴刑期是4年11个月，四名男生的刑期都是4年09个月。2019年3月香港政府提出修例，要与毫无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建立引渡机制，引发香港人强烈不满。一场以学生和民众为主体的反送中抗争运动在香港爆发。当年6月9号，泛民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游行，开启香港歷嚟規模最大、持續半年多的抗爭運動，數以百萬市民走上街頭參與和平示威。運動到了2020年1月底，因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才逐漸平息。人權活動人士星期二10月19日在雅典舉行記者會，再次呼籲各國政府和運動員去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否則就是他們指控北京進行的種族滅絕行為的幫兇。北京仲在明年2月4日到20日举办冬季奥运会，但随着奥运日期的临近，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侵犯人权的行为越来越受到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的关注和抨击。星期一在希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场遗址举行北京奥运圣火燃点仪式时，就曾经遭遇抗议者的闹场。三位抗议人士高举着一面写有不要种族灭绝奥运字样的横额，和一面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高呼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口号。在闯入禁区试图接近圣火火炬时，遭到现场警察的拦截和拘捕。三位被捕的西藏人权支持者目前已经获得释放，虽然首次过堂，仍然不清楚控方将对他们提出什么的指控。不过有希腊当地民众出面对他们表示关心和支持，并向他们提供食物。路透社引述世界维吾尔大会项目与传播负责人阿金在记者会上的发言，说奥运火炬本来就代表和平与希望，但是对我们生活在残暴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而言，这样代表着中国极权压迫行为的全球性同谋。金融时报报道了中国8月份试验一枚具有核能力的超高音速导弹，令到美国军事和情报官员都感到吃惊。据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白宫报道，星期一白宫国防部以及国务院分别回应这份报道，并除了关注中国军方与核武的扩张，指出中国今年已经发射了至少250枚弹道导弹，认为它对美国与盟友构成威胁，也都呼吁中国要透明。根据金融时报上个礼拜六的报道，中国八月份试验了一枚具有核能力的超高音速导弹，令到美国军事和情报官员都感到吃惊。中国星期一否认了进行一次超高音速的导弹试验，说其实是试验了一艘可再次使用的太空飞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在格鲁吉亚首都底比利斯进行访问时回应这份报道，说中国依然是他的日益紧迫的挑战，中国的军事进步是一个关注议题，我们密切关注中国武器与先进能力与系统的发展，这些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下午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都呼应奥斯汀部长的讲法，说奥斯汀部长上就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不评论这份特定的报道，但我要呼应他所讲的，亦就是一般而言，我们已经清楚表明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追求军事能力，我们对中国的做法一贯未变。根据田纳西州地方部长洛克斯维尔新闻哨兵部获得的一封信，田纳西大学洛克斯维尔分校已经提出愿意恢复纳米技术专家胡安明的终身教职。 呢位在中国出身有加拿大国籍的教授在去年2月被捕，他被美国联邦政府指控隐瞒同一间中国大学的关系，而同时接受美国太空总署的研究资助，该大学随后将胡安明解雇。被起诉的胡安明拒绝认罪，这件案件随后进入庭审。今年6月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宣布留审，控方8月期间表示有意重新起诉，法官随后于9月份宣布公诉方针对胡安明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裁定被告无罪。中共橡皮圖章的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將會考慮立法懲罰那些未能夠教育好細路仔的家長，如果細路仔出現嚴重不良行為或者犯罪，就可能強令家長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或者對家長進行訓斥。據中國傳媒報導，人大常委會法工委10月18日舉行記者會，發言人介紹話，13屆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10月19日到23日在北京舉行，將對家庭教育促進法草案進行3次的審議。發言人介紹，家庭教育促進法草案將會明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承擔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在法庭訴訟戰展開之際，拜登行政當局請求美國最高法院阻止德州一項禁止該州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司法部星期一10月18日請求最高法院逆轉上訴法院的一項裁決，上訴法院裁定在有關訴訟進行期間允許德州一項法律生效。共和黨支持的一項法律規定，一旦可以聽到胚胎心臟活動便禁止墮胎，這個通常發生在懷孕第6個星期，在這個階段很多女性並未有意識到她們已經懷孕。這項法律還允許普通民眾起訴那些可能為懷孕6個星期後墮胎提供便利的人。較早前美國最高法院已經就墮胎服務提供者提出的一項訴訟做出裁決，上個月最高法院大法官以5-4的票數允許在訴訟繼續期間維持該項法律的效力。不過最高法院仲未有就德州的呢項法律是否符合憲法做出裁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喺呢個環節裏邊，我哋會先嚟講到香港學者同埋議員都質疑人大常委譚耀宗被禁上京開會唔合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开始在北京召开例行会议。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上个礼拜五表示，由于香港近期出现一宗源头不明新冠肺炎个案，他和另外三名列席代表被禁到北京出席会议，引起各界关注北京处理港人通关安排，尤其是健康码等措施可能会从严处理。有学者和区议员都表示，香港50多日冇源頭不明本地個案，反而中國大陸多個省份嘅源頭不明個案比香港更多，質疑譚耀宗被禁上京開會唔合理，亦都批評港府緊跟中國大陸清零措施，可能會影響香港國際城市嘅定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至到星期六，即是10月19至到23号在北京召开例行会议。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原定星期一，即是10月18号启程到北京出席会议。不过他上星期五，即是10月15号表示，当日朝头早收到北京防疫部门通知，因为香港近日出现源头不明的新冠肺炎个案，因此他和另外三名列席代表被禁赴京出席会议。谭耀宗接受民建联访问表示，今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没有涉及香港的议程，加上香港长时间清零之后重现源头不明个案，令到北京更为关注，因此不批准他上京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谭耀宗又表示，香港一旦出现源头不明个案，亦都会对中港两地通关造成极大障碍，他形容情况不容乐观。谭耀宗表示，香港和中国大陆因为疫情已经长时间隔离，对民生和商业往来造成很大影响。他建议两地政府应该透过配额等的限制，逐步容许免隔离通关。 他認為當中最關鍵是設立具有追蹤系統的港版健康碼，並且結合中國大陸的健康碼，以爭取兩地在明年二月初農曆新年期間可以有限度、有條件之下免隔離通關。
我哋點樣能夠香港我哋有個健康碼，而呢個健康碼一定係要同內地個健康碼能夠結合起嚟嘅。啊，咁呢個要結合起嚟咧，原因就有一個追蹤嘅系統，即係內地係擔心如果當有一個疫情嘅發生嘅時候，佢點樣去追蹤得到嗰個可能啲密切接觸者啊，或者嗰啲周圍受影響嘅人士咧？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星期日，即是10月17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表示，為了配合中國大陸的防疫政策，香港當局就更新港版健康碼已經提出不同的方案，據他所知亦都已經轉交中國大陸相關部門審視。薛永恒表示，香港当局提出的方案包括市民自行记录每日的行踪，由当局制定高危地方清单，俾市民检视过往14或者21日之内有没有曾经到过清单上的地点，同埋配合香港现行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记录行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上载行踪资料。薛永恒表示，所有方案的工序和技术已经存在，但是要考虑不同的社会因素。他个人对于各个方案都是持开放态度，他认为最终是要交由卫生专家去决定。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中国的宪政架构当中，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是负责全中国的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他认为谭耀宗被禁上京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是由一个被人大监察的机关不批准一个人大常委出席会议，他形容情况相当有趣，亦都是很有中国特色。
咁用唔准呢个字咧，我觉得好有趣咯，亦都好有中国特色咯，系嘛？即系点会咁嘅咧？咁样吓，即系你可以劝喻，你可以有啲客观标准，然之后就公布呢啲标准咩嘢？你唔合标准嘅就唔好意思啦，招呼唔到你啦，咁样。咁呢个有谱啲啊。而家冇任何官方解释，冇标准，就话俾你听，即系有关部门唔俾你上嚟，咁你就唔好嚟啦，咁样啊。咁呢个好有趣啦。就算呢、这个。佢後尾時候解釋話，即係阿任譚中話又冇香港冇涉及香港議題咁樣，咁呢個一回事啦，係嘛？你先係人大代表嚟噶嘛，係嘛？咁所以呢個仲係常委添，哇！呢個好有趣。
钟建华表示，如果是涉及香港的疫情而不批准谭耀宗上京开会，他质疑并不合理，因为香港50多日没有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反而中国大陆多个省份的源头不明个案比香港更加多。
如果涉及疫情不让他上去的话，那也都很有趣的。香港50多日是没有本地个案，是到最近前几日才有第一单不知源头的本地个案。50多日得一單啫，但係過去50多日，中國大陸日日都有本地個案，同好多不知源頭嘅個案。咁如果講嚴重性嘅話咧，即係似乎我哋唔俾佢來嘅理由仲充分喎，係嘛？
钟建华批评谭耀宗藉住今次被禁上京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事件，要求港府尽快设立具有追踪系统的港版健康码。他认为港版健康码会不会结合中国大陆的健康码，全面追踪香港人的行踪，引起很多市民的关注。他忧虑港府强制使用这种进一步限制个人资讯行踪的监控系统，对香港各国际城市的属性带来负面的影响。
林郑最近都泄咗口风啦，话除了强制之外，似乎冇第啲办法啊嘛，系嘛？咁但系如果强制嘅话，咁就进一步令到香港即系嗰个即系自由度啊，或者讲排名啊，进一步跌啦。咁啊，香港国际社会个属性进一步受到削弱啦。咁香港系咪承受到呢咁嘅打击咧？我相信就大家都要评价咯，吓。头先我都讲咗啦，即系有冇咁必要咧？即系我哋喺而家乜都冇嘅情况底下，50多日以嚟得一个不知名嘅，即系不知源头嘅个案，本地个案啫嘛，系嘛？ 咁即係如果真係因為咁，就要個唔俾個人大代表上個開會，或甚至因為咁就強制全港700萬人都要用健康碼，將我哋嘅個人自由資訊行蹤都暴露於一個唔知幾去到幾深嘅一個即係監控之中嘅話啦，我相信有少少小題大做，亦都好難說服香港人嘅真係。
記者問及歐美多個國家在大部分民眾接種疫苗之後已經放寬社交距離的限制，實施與病毒共存的政策，為何中國大陸要堅持病毒清零？鍾建華表示，中國大陸在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靠著非常嚴格的限制個人自由的措施，令到中國政府樹立了有效抗疫的形象，仲可以批评西方社会的防疫措施。他认为病毒经过一年几不断变种之后，中国坚持清零只是维持面子，实际上未必做得到，而且要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但是随着病毒变完种又再变种，继续坚持清零除了面子之外，我就不觉得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事实上都做不到。你看到现在大陸日日都有幾十個呢啲個案噶啦，封完啲區封嗰區係嘛，根本就冇可能清零。你繼續堅持呢個政策咧，個代價都會好大，經濟上嘅代價好大。而家唯一要堅持嘅就死要面嘅啫，真係死要面嘅啫。除咗死要面冇第二個理由啊，已經。咁我亦都唔覺得呢個做法有可能長期執行，因為佢遲早會痛噶。咁亦都事實上而家睇嚟，清零似乎是冇乜可能噶啦，你睇下嗱，紐西蘭咁樣，淨 lock down 添啦，係嘛 ？lock down 佢而家終於佢都要考慮要睇下點樣開翻，因為你完全唔俾人入唔俾人出，根本就唔係辦法，係嘛？咁所以而家就死撐咯，撐得幾耐撐幾耐咯，我估係嚇。
記者問及香港要爭取同中國大陸通關，已經放棄了同新加坡商討多時的旅遊氣泡，如果港府緊跟中國大陸不願意放寬其他國家的入境隔離措施，會帶來什麼影響？鍾建華表示，香港政府緊跟中國大陸的防疫政策，他認為只是聽阿爺話的一種表現，但是可能會同國際社會脫軌，甚至造成市民對政府更大的不信任。他形容香港正是處於兩難之間。
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即係用呢個方法嚟繼續堅持落去，除咗要聽阿爺話嘅話咧，根本就係一種好自殘嘅一種政策嚟。解決唔到問題，仲會即係進一步就佢人傷害。咁亦都令人好難放心，就係你用嗰啲咩健康碼又好，安心出行又好，你係即係加強對我嘅監察同控制。咁只會令到政府同民間之間個期望差距咁大嘅話咧，你繼續堅持嘅話，就令到個信任更加難重建。香港人普遍不相信政府，政府亦都好多人認為政府利用限聚令呢措施嚟打壓政治，咁呢種觀念咧越嚟越清楚嘅，咁所以繼續即係喺呢個兩難之中啊，又要聽阿爺話，但係我哋又同嗰個國際社會即係嗰種做法越嚟越脱軌，但係我哋又唔肯放棄，唔肯唔承認自己冇咗呢個國際社會呢個性質，咁呢個矛盾咧好有趣嘅都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哋遲早都要面對嘅現實咯。
身兼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的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和中国大陆通关是重要的，但是他认为不一定是优先或者用尽一切方法去处理，因为香港始终是一个国际定位的城市。他呼吁港府考虑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不应该只是看重和中国大陆通关而忽略国际形势。
不可能是长咁樣係佢好似自我排斥咁樣樣嘅，係自我孤立，即係嗰種係對海外係一個極長嘅隔離。當有已經係個接種率都一定唔係一個低嘅水平，咁係咪合理咧？當日講話接種完疫苗可以係回復即係有一個嘅生活正常，有冇兌現到咧？咁我覺得有好多因素其實都係要考慮啦。
袁海文表示，谭耀宗被禁止到北京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可能是释出中国大陆考虑同香港通关必定是从严处理的信息，不过他认为今次的做法并不合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杯葛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示威人士被希腊落案起诉，明年一月再审。在希腊抗议北京冬奥会是种族灭绝奥运的示威人士被落案起诉，其中一名示威者指当地保安有使用刀来割去示威环瓦，而他们被扣捕之后有怀疑是当地情报机关人士审问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流亡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少男向美国之音表示，包括他在内，10月17号星期日在希腊雅典冬季奥运圣火燃点仪式会场示威的人士在当地被落案起诉，目前他们已经被获释，可以离开希腊，下次审讯定在明年一月。22岁的少男、18岁西藏学生佐桑和另外一个人以付费游客身份进入雅典卫城会场，呼吁杯葛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少男和佐桑都是美国公民，亦都是抵制北京冬奥的 No Beijing 2022运动成员，那个运动指控中方在新疆执行种族灭绝政策。少男透过网络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没有掂到那个历史古迹的任何一个部分，只是爬上金属支架尝试打开一幅横额，但很快就有一名保安冲上前用身体抱住那块横额，
咁佢後屘咧就攞一把刀出嚟，咁佢咧就切斷咗條繩啦，咁所以就貼翻唔到個 banner。咁過程之中咧，佢都一路想喺我哋手中搶走個 banner 啦，咁同時佢都一路攞住刀，咁就因為攞住刀呢個原因咧，咁所以我哋就攞唔翻個 banner， 咁最後就變咗我哋喺即係我哋攞咗身上面有戴嘅旗出嚟咁樣。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两个人分别举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和象征西藏的雪山狮子旗示威，亦都高叫示威口号。雅典警方到场将他们拘捕，整场示威历时大概10分钟。少男说，若果是中方用计谋阻拦他们示威，他不会感到意外。他说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揭幕之前，就曾经有西藏人在希腊示威。
咁我哋都唔排除可能當地警方啊，或者係當地嘅可能一啲比較出名、比較重要嘅歷史古蹟嘅 security 方面都有收到通知，就話要盡一切可能去停止啲 activities 咁樣。
少男是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政策顾问，亦都曾经是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的外务副会长。他说他们由礼拜日朝头早10点示威被捕之后，直到夜晚希腊警方都没有向他们提供食物。根据少男说，被捕之后有一件事令他担心希腊受到中方影响。他说在夜晚9点左右，警方要求被捕人士会见怀疑是来自希腊国家情报部门的人。
咁喺佢哋即系索洛蒂审问我嘅途中，都问到一个问题，就系话你觉得你今日 protest 嘅行为有冇机会影响到可能两个国家嘅之间关系咧？咁我就同佢讲话，你系咪指机同埋中国啊？咁跟住佢就话系。咁然后我就答佢，如果一个国家愿意去 ignore 依家 ongoing 嘅 genocide， 去 ignore 咁多中国所做嘅 human rights violation， 去继续批中国嘅话，咁我觉得嗰个国家自己都有好大嘅问题咯。咁然后佢就回答我话啊，其实我都拍列同意啊。
圣火点燃仪式在18号星期一举行，而圣火将会在星期二交给北京冬奥组委会。根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说，在仪式举行一个小时之前，四个西藏社运人士被希腊警方带上车，即使他们在会场外面未有示威。其中一个人在推特说，有怀疑是中方便衣公安跟踪他们。希腊警方到场之后亦都有跟那些人谈话，四人其后获释。同时有其他西藏人成功进入会场示威，展示雪山狮子旗和写上抵制种族灭绝奥运的横额。据少男说，再有示威人士被捕。北京冬奥将会在明年2月4号至20号举行，而残奥会会在3月4号至13号举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國在本月初連續幾日出動多達近150架軍機繞台，它的範圍和程度都前所未有，充分地彰顯了中國在爭奪戰場、制空權等方面所取得的驚人進展，引起國際社會高度警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和台灣的軍方將領接連發出警告，指出兩岸軍力平衡正在加速向中國這一方傾斜，中國或即將具備全面武力統一台灣的能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台北的報導。
有跡象顯示，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美國國內各類政治矛盾頻頻爆發，以及是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等國際局勢演變的大背景底下，北京對台海局勢定義似乎已經有了新的詮釋。但是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指出，贸然开战所带来的各类巨大代价仍然令到领导层是顾虑重重，不敢轻举妄动。虽然美台官员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军方的迅速扩张提出严重的警告，但在上个周末发布的新的战略指南当中，美国海军首次指出中国的海军实力甚至已经可以同美国旗鼓相当。该个指南说，至少在一代人以来，我哋嘅第一次有咗战略竞争对手，佢拥有同我哋相匹敌嘅海军能力。美国海军部长托罗上个星期响海军学院发表讲话嘅时候，进一步指出，中国作为冷战以嚟嘅第一个战略对手，佢嘅海军能力响某啲领域甚至超过我哋自己。呢位美国海军部嘅首席文职官员甚至暗示话，美国应该根据新嘅形势调整对台政策。他说，因此作为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文职领导人，我们必须要始终不断地审视我们的政策，以确保我们对它进行调整、更改或者是废除，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特尔托罗并不是最近唯一作出这一类评估的美军高级官员。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希洛特最近曾经坦言，就解放军追赶美军而言，我哋已经系冇时间。呢位负责空军战略整合以及系需求嘅空军中将，响上个月下旬美国空军协会召开嘅航空空间以及系网络事务会议上边话，响一啲重要嘅领域，我哋已经落后咗。今晚呢个唔系明日嘅问题，呢个系今日嘅问题。就响德尔托罗发表呢一个讲话嘅同一日，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台湾正在系面临住几十年以嚟来自中国最严峻的挑战。2025年中国军队将会具备全面犯台的能力。他说，大陆目前已经有犯台的能力，但是要考虑到发动战争之后的成本和结果，而到2025年可以进一步压低攻台的成本。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这个是台湾国防部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往好似这一类的发言都是在立法院里面台湾的立法委员向国防部询问，如果说大陆对台湾发动武统攻台，台湾可以守几耐的时间。历任国防部长有数个星期都数个月。不同陆海空出身的国防部长回答的都不一样，以往都不过如此，但是指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犯台，具备这个能力，这个都是第一次。中国最近是出动了多达150架次的飞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无论从兵力规模还是兵力构成上面看到，创下了新的纪录。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钱荷里海表示，中国最近的大规模绕台展现了新的空中力量体系化的能力。他说，尤其是大量歼十六，这个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能力，它是具有对地攻击以及是其他的能力，是一种比以前出动的更全面的战斗机。它们将会同其他的战机结合起来，比如是轰炸机，还有机载预警机等等，展现了整套整体的进攻能力。军事观察人士指出，美军综合实力仍然远加是凌驾于中国的几个级别之上。中国在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些领域足以是挑战美国，是因为美军力量遍布全球，而中国军力则是集中在本土周围，令中国的相对占据一定的地理优势。 何里海话，如果系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以及系夏威夷州在内，美军响太平洋占据绝对优势，但系美国只有唔到15%嘅力量部署响西太平洋。一名美军前情报官员李特最近指出，美军所面临嘅现实就系和平时期，美舰可以驶过台湾海峡，而冲突爆发之后，咁样嘅行动无异于自杀。美国海军将会被限制响台湾以东中国导弹射程之外，佢嘅战机由于燃料等限制，战斗能力亦都有限。李特上个星期六响今日俄罗斯网站撰文话，一旦动武，中国会精确咁定位台湾每一支主要作战部队嘅营地以及部署地。台湾每一架具有作战能力嘅飞机，以及维持佢前线作战部队嘅后勤基地，响大规模开战之前，所有呢啲都将会受到中国空中以及弹道导弹部队嘅轰炸。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对台湾信心越嚟越大嘅部分原因就系佢哋认为美国嘅实力已大不如前。习近平称，当今世界大势就系东升西降。响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喀布尔之后两日，美国正在匆忙疏散滞留人员的时候，中国宣布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明显是演给美国所看的武统演习，动用多干种的力量，在台湾的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了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演习的直接点称为是美台勾连，已成为台海安全风险的最大祸源。就是在中国军机前所未有大规模绕台的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个周末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当中，刻意避免威胁使用武力，呼吁和平统一。而此外，最近几日以来，台湾国防部公布的讯息亦都显示，中国军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是明显减少。它即时军事动态在6月号至10号之间是没有显示任何的中共解放军是活动的动态。中国一贯强调，在台湾问题上面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退让的空间。无论是习近平本人的历史定位，还是民族的复兴，都是于台湾统一大业。不过在台湾方面，政府和民意几乎从未有任何松动可能接受中国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迹象，令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未有放弃和统一梦的部分原因，就是对中国而言，战争的代价仍将会是极其沉重。华盛顿防务事务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戴维斯在这个星期撰文说，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他们将未来几年里面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即使是中国的常规进攻进展顺利，他们的军舰、战斗机以及人员等亦都仍然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他发表在商业内幕的网站上面的这篇文章说，中国的军事实力甚至是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到入侵台湾之前的水平。戴维斯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将会大大增加。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四在台湾立法院再次强调，台湾已经做好备战的准备，并且指出台湾的军机亦都不是塑胶机一样咁摆住不动。台湾的防务事务专家郑继文表示，战争一旦爆发，有好多的变数，而这些不可预测的变数都不是北京能够精确计算出来。他说，即使解放军不会伤军动骨，但是他们的飞机、船舰或者有生军事力量的损失都将会是无法避免。他说，即使是在对大陆很有利的状况底下，中国大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占领台湾，但是后续的相关影响，各种来自国际的都会是令到各种的制裁都会令到中国的综合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以及影响。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于习近平强调所谓的中国梦或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一个很大的折损。因此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始终不放弃和平统一。虽然目前两岸军力平衡已经严重倾向北京的一端，但是仍然有不少的专家，中国是否真正能够取胜提出质疑。在台湾这个星期二举办的一次台海局势研讨会上面，台湾国防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就表示， 如果台海两岸发生武装冲突，解放军目前无法有把握获胜。美国战略政策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研究员加拉福特就表示，中国空军没有任何近期作战的经验，他的航空兵上一次的大规模直接作战经验是在1958年，这个亦都是和美国相比的一个关键差异。这位防务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亦都不能够说明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或者解放军的空军在战争爆发时候很可能会取胜保有信心。他说，和平时期的行动是一回事，但是高端的应急行动是另外一回事。依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见解，中国并不需要动用武力来实现统一。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在过去的星期三报道说，普京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能源州会议期间接受主播金布尔的采访时候就表示，他是认为中国不需要动用武力，中国是庞大的经济大国。就购买力的评价而言，中国已经是趋于是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和北京原则上达成了拜登和习近平在今年年底之前以视像的方式举行会晤的共识。一种观点认为，拜习峰会是美中关系重启和修复的唯一途径。美中关系专家都说，即使美中元首实现高峰会，两国关系恐怕难以重启如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三10月6日在瑞士苏黎世会晤了中国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华盛顿和北京原则上达成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底前举行视频峰会的共识。有分析人士和美中关系专家对美中两国可望重启和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一种观点认为，拜登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峰会是推动美中关系重启和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的高层会谈才能够有助于解决美中关系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埃文梅德罗斯曾经担任前总统奥巴马的亚太事务高级顾问。梅德罗斯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并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好像目前这样的有如此大的机会发生作用，这些是因为中国的体系结构，也是因为习近平的权力强大和决策过程如此的集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中关系专家和前美国政府官员就表示，鉴于美中两国全方位关系的持续紧张，即使实现了拜登和习近平的高峰会，恐怕亦都很难使得两国关系重启如初。华盛顿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傅瑞珍博士认为，双边关系似乎不是几有可能重整，不过贸易代表大其所言的旨在促使经济再挂钩的外交努力将有助于为双边关系提供一些积极的推动力量。傅瑞珍同时表示，美中双方应该进行谈判，确保双方就最大的紧张升级风险领域达成相互理解，并且确保有可能的危机沟通机制，以减轻事故升级为危机的风险。他说，美中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面充满紧张和争议，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高度敏感问题，特别是涉及美国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海洋主权争端问题，似乎有升级的危险。当然还有其他涉及贸易和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是双方持续摩擦的领域。唐安竹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美中军事关系的官员，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唐安竹对美国之音说，他并没有看到华盛顿和北京任何一方为了改善关系而在这试图重新调整或者改善双边关系。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说，双方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双方的大部分利益和政治优先事项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叠，因此任何具体或者明确合作的渠道都不是美国改善和中国双边关系的工具。 另一方面，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话，中国的知名美中关系专家日前表示，中国在缓和和华盛顿紧张关系方面过于乐观，他并且告诫话，美国将会继续采取对抗态度。报道援引的是中国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退休教授士恩宏日前在北京中国与全球化致富一场新书发表会上面的发言。时恩宏说，中国目前有些过于乐观了，中国人习惯于短期记忆，譬如美国总统微笑或者其他什么的善意表现，他们就会很兴奋。时恩宏又认为，同过去的八个月相比，中美关系目前仍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只是处于冻结或者暂停的状态，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出现明显的缓和。不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日前用英语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采访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建立了为两国元首视频峰会做准备的联合工作组，已经在双边关系之中的问题上面取得了进展。他表示北京愿意和华盛顿对话，并且希望拜登总统能够顺手落言，不会寻求和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跌落到了自美中关系正常化40年来的最低点。美中两国关系虽然经历了若干的跌宕起伏的时刻，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一直不断地调整，从克林顿时期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到小布殊时期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再到奥巴马时期的竞争伙伴关系，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两国一直保持了双边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杨洁篪在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的时候表示，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到定义中美关系，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严重的损害。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拜登时代的美中关系将会如何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中关系专家表示，从目前双方的话语表达来看，北京和华盛顿在如何重启和改善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方面似乎有一些南辕北辙。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唐安祝说，习近平当前所关注的重点是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而不是改善美中关系。在唐安祝看来，中国很多政策观念，譬如双循环发展战略等，旨在在没有美国的支持的情况之下实现北京的整体目标，北京对讨论双边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任何分歧不感兴趣或者不持开放的态度，而只是利用对话来到表明他的决心，绝不会在一些棘手问题上面改变立场而同美国妥协。唐安祝又说，而华盛顿就更注重防止两国关系走向危险和不稳定，并且致力于建设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关于安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双边会谈似乎并没有显示出产生结果的迹象。唐安祝又认为，习近平不愿意亲自出席20国集团和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些突显出了中国政府将它的国内的高度重视关注至于改善中国对外关系之上的态度。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傅瑞珍博士说，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同他的前任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担忧是共同的，但同时都试图找到方法和途径为双边合作划出一些领域，其中气候变化是特别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对将双边外交努力集中于气候变化等单一问题上面并不感到兴趣，而是希望全方位地解决两国关系的问题。他说，这些对改善关系方法的不同的偏好阻碍了迄今为止美中关系的改善，但是在美中两国日益担心双边竞争可能爆发冲突之际，双方显然正是寻找办法努力使到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傅瑞珍认为，华盛顿将会继续将美中关系定性为战略竞争的关系，但是如果双方能够找到一些领域展开合作，美中关系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竞争性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这些将会意味着双方致力于在相互利益的全球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在美中关系发展的40年间，台湾问题和贸易争端一直是诱发双边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北京更是将台湾问题视作是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特朗普执政的4年间，香港和新疆成为新兴的诱发美中关系紧张的刺激因素。 中國問題專家傅瑞珍認為，在拜登政府時代，這些問題譬如台灣、香港和新疆等，將會繼續是兩國關係之中不和諧的領域，因為他們是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發生衝突的領域。針對美國在這些方面的批評，中國堅持他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並且試圖將美國對他在新疆和香港的行動的批評描繪成破壞中國穩定的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他又說，拜登政府將促進民主和人權作為他的外交的核心內容，使到中國這個全球影響力日益上升的參與者在他的國內的所作所為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核心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近期擴大軍機繞台行動，10月13日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公開表示，美國將會協助台灣防衛能力來到對抗中國的威脅，呼應較早前美國國務院的發言。日本官方在10月5日強調期待和平解決之後並未發表評論。美日戰略專家都認為文化差異造成措辭不同，日本有應戰準備，但需要加強與美軍合作，並應該正視中國侵略的意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據台灣國防部統計，10月1日至到5日，中國出動是高達150架次軍機繞台，尤其是4日就是來了56架，是創歷來新高，引起美國等民主國家的關注。10月13日，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公開敦促北京停止軍事外交與經濟施壓等對台灣的脅迫，表示美國支持台灣，加強台灣國防力量對抗中國威脅的做法是保持一致。此前的10月3日，美國國務院發布聲明，抨擊中國對台灣的挑釁軍事行動破壞穩定，敦促北京停止對台施壓，重申會堅定支持台灣。日本新任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10月5日強調，希望兩岸問題透過各方對話和平解決，此後並未發表評論或者表態。其他的日本中央官員包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防衛大臣岸信夫等人，僅是以將關注動向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很重要等話語是回應。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日本戰略研究論壇高級研究員格蘭特柳失武對美國之音話，美日之間措辭的差別有很大部分是起因於文化差異。
The Americans are often much more willing to speak directly.
柳失武話，所謂的直言不諱對日本人是很困難的，日本人通常不會好像美國人那麼直接講話或者行動。曾經有人類學家是講述日本人在被迫選擇之前迴避困難的傾向，亦就是當危機已經到來的時候才被迫是表態。其實從任何角度來看，中共對台灣的攻擊對日本自身國家安全都是非常嚴重的威脅，加上中國對尖閣諸島、中國稱為釣魚島的頻繁出入已經嚴重到令到日本非常警戒，但日本政府始終很難直接談論中國的威脅。他亦都指出，另一部分原因是日本直到近幾年才真正重視自己的防禦，過去日本過度依賴美國。他認為大部分日本官員確實知道台海局勢必然牽連日本，但並未充分認識到實際上已經是可能必須開戰。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同意美日文化差異是造成雙方在共機繞台上措辭不同的原因。
日本の方がポライト、礼儀正しく言っているだけ、リアクティブなんですね。ちょっと受動的に言っているんですね。
他說日本文化崇尚禮貌和被動的回應，而美國重視誠實和積極的回應。日本尤其在與中國、南韓的外交必須謹慎措辭，因為日本在二戰期間佔領過中國和南韓，現在日中關係與日韓關係都非常不好，日本自然傾向於採取格外溫和的方式回應敏感話題，但這個只是講法不同。在日本，期待兩岸和平解決等於反對中國使用武力威脅台灣，因此日美要表達的意思其實是相同的。長美賢說，如果中國入侵台灣本島，美國一定會派出航空母艦協助台灣防禦，到時美軍應該會通過日本的領空和水域，這個就是中國想攻擊的目標。
日本の南西諸島、台湾のすぐ隣まで来ているんですね。で、そこをルートずっと通って。
他说到时美军会通过日本西南群岛的领空和领海向台湾输送武器和弹药。中国很可能在这个时候攻击美军的基舰，那日本就要努力支持保护美军的基舰。 再者，如果中國直接攻擊沖繩的美軍基地，這個就是日本的領土範圍，基於安保法，日本就會出動軍隊應戰，亦就是日本會與中國有正面軍事衝突。所以日本雖然表面上對於中國軍機侵擾台灣的反應是不如美國強烈，但進入戰爭時態的時候還是會與美軍充分配合。而且按照目前的局勢，日本很可能不單止擔任美軍的後勤的補給，而是需要與美國並肩應戰。長美賢指出，如果中國在西南群島領域攻擊美軍，日本至少亦都會攔截中國的軍機與導彈等，實際參與的程度其實是很高。日美頻繁地在鄰近海域進行與其他國家聯合訓練，表示日本對台海的危機實際的重視的程度。柳新武認為，一旦中國是攻擊台灣，事實上日本有責任亦都有能力扮演不單止是後勤援助美軍的角色。
The Japanese should actually engage in combat operations themselves. The Japanese Navy is very capable.
他說日本自衛隊應該親自參與行動，與美軍共同作戰，保護台海的安全。海上自衛隊絕對有這方面的能力，這個不單止對美軍是很大的幫助。如果日本只是提供武器、彈藥等後勤支援，對於實際參與作戰就是作壁上觀。他相信對日本自身與世界觀感都是相當之失面子的事情。他發現日本最近亦都係仔細咁考慮點樣係加強防禦能力。他認為日本必須盡快進一步積極討論並且制定支持美軍嘅範圍與參與戰事嘅程度，因為目前睇嚟喺台海安全上邊，日本對於從物質支援到共同軍事行動仲未有具體嘅規劃，甚至可能概念都唔夠清晰，而危機已經係在眼前。柳新武說，今年7月日本公布的防衛白皮書當中，首次將台灣從中國的章節抽離，放入新增的美中關係章節當中獨立討論，這個是有別於尋常的直率的表現。他認為這個表示日本防衛專家與一部分的日本官員確實認識到台海現狀對日本的威脅，以及台灣對日本的根本的重要性，美軍應該在聯合作戰方面與日本明確地溝通。
And the Americans really need to tell the Japanese very clearly, we need this help and we're counting on.
柳實武說，美國需要明確地對日本是講清楚美軍需要日本提供什麼的支援，而不是讓日本自己猜測。到目前為止，美國從來沒有對日本直接表達在日本的美軍需要自衛隊加強參與的地方。日本的防衛不夠強的原因，亦就是美軍和自衛隊的整體合作還不能夠配合到是發揮應有實力的原因。他指出，美國駐日海軍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已經相互配合超過50年，是互相操作性很高的組合。海上自衛隊可以提供美國海軍足夠而直接的支援，陸上自衛隊其實可以提供美軍很多陸上反擊的軍備、情報搜集與監視等援助，但是與美軍合作方面實在是需要加強。航空自衛隊當然也可以加入支援，但目前似乎是獨自運作，還未看到與日本的陸上、海上自衛隊進行很多合作，而其實航空自衛隊也需要與美國空軍配合。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說，反觀中國對日本的種種態度是因應美國的對中態度而有所調整。
中国は日本とアメリカが仲が良くて協力していると。
他話中國最怕的就是日本與美國的關係過於緊密，尤其在軍事合作方面，這個將會對中國造成很大的壓迫，所以中國會以完全相反的態度是對待日本與美國，而且是以美國的對中態度為轉換的基礎，亦就是當美國對中國態度強硬的時候，中國對日本態度溫和。當美國對中國態度溫和的時候，中國對日本態度強硬。中國以這種方式試圖讓日美彼此脫歐，甚至在日美之間不斷在挑撥、製造分歧，設法弱化日美同盟的團結力。長美賢補充說，由於台灣依賴美國的軍援，中國亦在地理上試圖造成台灣與日本的分歧，除了在各種的社交平台與媒體上散播謠言之外，中國還刻意鼓吹沖繩獨立，讓日本與台灣不再是安保共同體。事實上幾乎沒有沖繩的民眾想要獨立，但中國已經開始在北京召開沖繩獨立運動會議，並且支持反對美國在沖繩的軍事基地的示威者。柳新武認為，雖然中國在口頭上的威脅不少，同時話題亦都越來越是經常圍繞在反對美國在南中國海的活動，但中國對美國的態度始終是很謹慎，因為中國還是懼怕美國的軍事能力和經濟實力， 尤其是影响中国非常大的金融实力。
Remember that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not convertible. That means nobody really wants Chinese RMB.
他说不要忘记中国人民币并非流通的货币，这个表示国际社会不信任人民币。中国需要以美金来进行他们的海外买卖，包括一带一路项目。如果没有美金，中国的贸易大概会崩溃。加上美军的实力还是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必然畏惧美国三分。而中国对日本显然是一种的长期仇恨与鄙视的态度，可以从中国常用的小日本、鬼子、倭寇等的措辞轻易看出对日本的轻视。虽然这些是起源于历史的原因，但他认为这个也同日本官方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回应是始终不够明确是很有关系，因为中国是欺软怕硬的。柳瑟姆说，虽然中国有时也会对日本有一些是貌似友好的态度，而且确实对日本政坛有些微的影响，但只要了解中国在尖角诸岛周围的所作所为，就会了解中国一直打算在适当时候是给日本一个教训。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没有任何的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和日本都必须做好开战的准备，提供台湾更多支持，并且明确表示战略清晰。他强调这样做才能够真正避免战争，因为中国最惧怕的就是美日联手的强势的动作，这会令到中国犹豫侵略台湾可能让他们付出过多的代价，包括他们在纽约和伦敦的房地产、他们的海外的银行的账户，以及失去在自由世界国家为数可观的中共高层成员亲属的居留的许可。但是柳瑟姆提醒说，如果日本认为可以用促进理解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海的问题，那就是大错特错。中国只要是闻到软弱的气息，就会不断地推进施压，最后真是免不了一战。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庆假期期间，网络上突然涌现出一堆堆爱国的录影片段，播主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录影片段上都带着统一的标题，我们未有身在和平的年代，是身于一个好的国家。分析人士表示，自媒体彼此之间互相抄袭，凸显中国在几十年来的党国教育之下培养出只是懂得中国制造却不懂得中国创造的人民。分析人士还说，与其说播主爱国，不如说他们在这里贩售爱国情绪，充其量只是为了充网络流量赚钱而已，因为在中国爱国已经变成一门生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庆年假期期间，抖音上很多人将爱国歌曲当作背景音乐，有人回到老家是探父母配上爱国歌曲，有人将农田劳作亦都配上爱国的歌曲，甚至有人用爱国的歌曲来搞笑，全家以戏谑的语言和动作来模仿天安门升旗。国庆节当日还有大量的男女播主不约而同到边境线旁开播，大量的边境视频突然冒出，但这些不同播主的视频通通都打上了相同的标题，就是他们没有生在和平的年代，而是生在一个好的国家。其实这句话并非创新，新华网在2017年的年中就发表过一篇《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这次适逢国庆，不少播主就将这句说话拿出来用，他们面对镜头虽然是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情节语言大同小异，关键部分甚至一字不差，有评论说编造的痕迹太过明显。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